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转东北风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到3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7度到1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四级，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的管理。天气趋势，18号是晴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是19度，最低气温14度。19号是多云到阴，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我们就关注到这儿。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正风热线来关注，来帮助您解决的，您都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号码，号码呢是85457744、85461350。好的，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邮储信用卡中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立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也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有些问题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是需要我们用法律来维权的，用法律来帮助我们撑腰的。那作为这个职工，您这个知不知道啊，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会啊，是可以为职工啊进行撑腰解忧的。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咱们市总工会关于强化法治工会建设相关的工作开展。近年来呀，市总工会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以促和谐、助发展、保稳定为目标，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履职尽责，在全面的推进法治平安连云港和法治工会建设当中啊，彰显了作为为职工呢撑腰解忧。职工法律援助工作也是多次的获得了全国省总工会和省法院、省司法厅等相关部门的表彰，也多次呢在全国省市相关会议呢发言交流。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市总工会呢，它是有这个职工的法律援助中心的。市总工会呢，在全市的镇、街道、园区、村居、社区、人社、法院都建立了职工法律援助机构，在全市呢一共有107个，其中呢32个入驻了全省工会法律援助电子地图网，也培植了40家职工法律援助站典型单位，其中呢还有补助资金啊，也公开招募了法律顾问12人，为工会也制定了规范性的文件，对外这个活动啊，这个对外民事活动这些行为的合法性都进行精准的把脉问诊，也制定了法律援助的实施办法、法律援助的经费使用的管理办法等各项规章制度。 去年按照全省工会货车司机法律援助专项行动统一部署，那连云港市已经依法建立了法律援助点和工会驿站，还有司机之家等阵地啊，建立的一个新就业形态，也就是货车司机法律援助服务站36个。其中呢，招募新就业形态法律援助志愿者120人，为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其中呢，全市工会建立 QQ 群、网站、微信、APP 这些线上法律服务平台15个，组织专家团队为职工提供一对一的在线咨询服务2000多人次，实现线上法律综合服务一键直达。目前联工会 APP 已经与江苏工会服务一张网深度融合，广泛宣传推广使用江苏工会法律服务功能和全国工会服务职工法务云，指导职工使用网络平台反映诉求。同时呢，链接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法律援助典型案例和工会工作相关政策，方便大家呢随时随地的查询。还有推广使用12351热线网站和热线平台，全市呢12351热线工单的办理员一共有127人，对职工诉求也是做到了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所以咱们的职工啊，如果遇到涉法的相关的问题呢，您呢可以记住一个电话啊，这个是我们市总工会的这样的一个热线的电话，12351 12351啊，12351。如果想要寻求法律的服务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啊，咱们联工会啊，连云港的联，工人的工啊，会是优惠的会，联工会 APP， 还有江苏工会服务一张网啊。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市总工会倾力打造的一个法律服务品牌，叫做小易说法。小易说法呢，已经累计发布120多期了，浏览量呢已经达到上百万人次，多篇文章啊已经被全国30多家媒体转载，两个普法的视频也被评为全省工会学习强会十大精品课程，这个小易说法也被评为全市的微普法的创新的项目。曾经啊，市总工会呢就是在线为远在四川的农民工讨回了工伤赔偿，这个案子呢被多家媒体报道，那之后呢线上不见面的法律援助也成了常态，三个法律援助的案例也被评为全国互联网加工会法律服务优秀典型案例，七个案例呢被评为全省工会十大法律援助监督案例。去年初呢，货车司机杜某和陈某反映公司呢随意降低他们的工资标准，拖欠工资，并且呢单方面的解除劳动合同，经过属地工会多次的调解未果，市总工会也引导其申请了劳动仲裁，并且呢给予了法律援助，帮助他们讨回公道。这个案子呢也入选了全国工会推动治理拖欠职工工资的典型案例。另外，市总工会还充分发挥了市职工法律援助中心作为市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作用，为省失业保险规定、市养犬及献血条例等十多部法规、规章、政策的修改和制定提供立法建议40多条，多条建议呢被采纳，也扎实地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立法调研，形成了建议草案，为市人大审议出台全国首个地方关于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决定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我们再总结一下这则新闻的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注点啊，就是大家要记住一个热线电话12351，12351，有些事情可能您的这个遇到的一些难心事儿，可能一个电话就能够得到解决，或者是首先要得到关注啊。那么在相关部门的努力下啊，也希望会得到解决吧。这个电话呢，就是12351，12351，这是咱们市总工会的热线电话，也是给我们的职工提供服务的啊一个热线电话，12351。随着现在老年这个群体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呀，这老年朋友看病，这个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就是在家门口就能够这个看上一些小病啊，看上一些常见病。那我们在这个昨天呢就了解到，海州区呢就是新增了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全面推进健康海州的建设，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能力，海州区呢也是持续加大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投入。近日记者从海州区卫健委就获悉，今年呢该区呢将投入近6000万元用于新建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一步的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其中浦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区域日前已经正式的投入使用了，标志着海州区基层医疗服务的能力迈上了新台阶。这个改造项目总投资近70万元，重点打造三大特色，采用环保建材，优化诊疗的环境，增设无障碍通道等适老化的设施，提供个性化的专业的护理服务。这个中心的负责人表示，改造之后全面提升了诊疗护理和康复服务能力，基本实现了辖区居民小病不出社区的就医的需求。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海州区将重点推进两大医疗项目建设，其中呢，新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项目总投资呢大约是4000万元，建筑面积达9250平方米。这个项目的主体结构也已经完工，正在进行二次结构的施工，预计年底前建成投用。建成之后呢，将填补该区域没有政府办社区的这个空白啊。并创新设置养老护理中心，实现医养结合的服务模式。同步推进的新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目前已经完成了土建施工，即将呢进入装修的阶段。这个项目建成之后，服务范围呢将覆盖新南街道及高新区两个片区，也有效地解决了高新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空白问题。海州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两个项目建成之后会进一步地补齐海州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短板，15分钟健康服务圈就基本成型了。在积极推进各项医疗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海州区呢将紧盯项目建设黄金期，实行一个项目一套班子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确保各项目高质量建成，更好地满足群众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真正呢把惠民心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呢，因为这个出行呢不太方便，那么对于一些小病啊，一些常见病，就是一些普通疾病的治疗啊，其实我们在家门口的社区呢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医治啊。因为现在的医疗的水平呢，其实在我们的社区呢医疗水平也是不错的，而且呢在社区呢，比如说如果您是一些常见性的疾病经常要跑医院的话，那么在附近家门口的这个社区医院看病啊，其实呢也是节省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和体力。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基层卫生中心看疾病的话，有一些轻微的疾病，一些常见病，那它这个医疗的报销的 标准呢还特别高，应该是最高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医疗报销分级的报销，比如一级二级三级，它这个报销比例随着级别医院级别的增高，它的这个报销比例会下啊会降低，所以呢在最基层的医疗机构去看病的话，报销比例是最高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是哪一天啊？是这个月的4月15号啊。今年呢也是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的十周年，同时呢4月15号也是第十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我们先来这个听一下我们关于安全教育的公益宣传。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好，那我们今年的4月15号是第十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在4月15号的上午，我市呢就在新海湖公园举办了2025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集中宣教活动，以实际行动来彰显国家安全之重，共筑国家安全之基。那这次活动是由市委办公室主办，那多家单位呢都积极的这个参与其中。在活动现场呢也是汇集了市级层面国家安全重点领域牵头机制这个协调机制的牵头单位，市教育局、市司法局、中国移动连云港分公司众多的职能部门共同的参与其中。各参展单位也是通过设立了专题展区、摆放宣传海报、发放宣传手册、开展互动游戏等方式，生动地展示了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职责使命和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呢，市科技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多家单位还精心准备的大量的科普手册以及种子样品，涵盖了农业生态的保护、种子安全、外来入侵、水生动物、 方方面面，帮助市民提升对国家安全当中的生态安全维度的认识和理解，为构建美丽家园、守护国家生态安全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告诉大家，咱们海州区呢有一个最新的一个重点文旅产业项目啊，这个要明年七月份就要投用了。这个产业项目的名称叫做星光湖一号广场，星光湖一号广场。而且呢，这个项目呢已经成功入选了2025年江苏省重点文旅产业项目名录。那这个项目为什么能够入选？建成之后又为当地会带来哪些改变？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呢也是近日走进了星光湖一号广场的施工现场，实地调查了解。在海州区浦南镇水山路和樱花路交叉路口的施工现场啊，记者呢看到一幅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现在呢正映入眼帘。项目的主体轮廓已经成型，在酒店商超区域，那这个高耸的塔吊也是运着建筑材料啊，发出阵阵的轰鸣声。工人们头戴安全帽，穿梭其中，紧张的忙碌。截止到目前，一期项目的12栋的单体别墅办公楼的主体已经施工结束了，目前呢正在进行外墙的装饰和粉刷。作为是重点项目，星光湖一号广场是一个集商业、娱乐、休闲、酒店、办公、总部经济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商业中心，计划总投资是5亿元，占地是60.59亩。预计在今年12月底完成一期的所有的工程建设，建成之后能够与商业中心、体育公园形成联动效应，带动新镇区的业态的繁荣。项目预计在明年的七月份会交付使用，建成之后可以给浦南镇以及周边的市民带来1000多人的创业机会，并且丰富浦南和周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个项目呢是推动文旅产业升级、打造发展新动能的重要的抓手。项目投入使用之后，将进一步的提升海州区旅游综合服务能力，构建全域旅游的新格局，会助力海州区文旅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好，北京时间的9:23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呢是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您在周一和周五哈、周一和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个时间段呢，关注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另外呢，再告诉喜欢旅游的朋友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旅游的项目将在4月26号闪耀登场。那这个项目呢是在鱼湾景区，然后呢它叫做什么呢？叫梦幻鱼湾行进式山水实景演出。现在在鱼湾景区，你会发现有很多工人呢正在进行搭建舞台，大家呢也是分工明确，然后呢有一些主题灯组呢也在初具雏形，比如说有这个降龙献瑞、火树银花啊、神鱼五合这些主题灯组啊，现在都在紧张建设当中。另外呢，这个活动啊，登场之后呢会有比如说铜梁火龙、非遗打铁花这些精彩的节目啊，还有精彩的这个盛世华章水幕秀、神鱼化龙光影秀，这些山水实景啊都会成为当地的这个景区夜游的一个新的景点。 所以说五一小长假，大家可能如果不外出的话，或者是有外地的朋友到连云港玩的话，您呢可以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啊，带着他去渔湾啊，尤其是在晚上的时间啊，去好好感受一下那种精彩的这种灯光演绎啊，山水实景的演出。近年来呀，云台山景区也是始终坚持以文塑礼，与旅彰文，不断的这个破解传统的景区留客难的难点，也创新了多元化的消费新场景。比如说打造渔湾欢乐城大型的文旅综合体，建成了西游文创旗舰店，也是汇聚了很多的文创的产品，尤其是关于西游方面的，也开拓了阅读的空间，比如说汉服妆造体验区、非遗展示区等等。那据我们了解啊，今年的一月份到三月份啊，景区呢，云台山景区呢已经接待游客是 102.5万人次了，同比增长了是 12.7%， 实现旅游总收入是5600万元，同比增长了 8.6%， 也是描绘出一幅多元化的文旅发展的新图景，也是聚合成文旅融合发展的新高地。其实呢，每一次的旅游的旺季啊，旅游的旺季，来咱们连云港旅游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我就发现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尤其是在五一和十一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啊，甚至不是五一和十一，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清明节呀，啊，比如说中秋节呀、端午节，像这样的，甚至周末啊，这种这个天气稍微好一点的周末，就这种小长假加大长假这样的这个休闲时刻呀，很多外地的朋友啊，都会带着孩子到咱们连云港来游玩。那随着这个游客的不断的增加呀，其实呢，对我们连云港的这个旅游行业呢，是一个非常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非常大的考验。因为对于我们连云港来说，其实在每一次的旅游旺季过后呢，我们都会听到一些意见和建议。最大的意见和建议呢，可能第一方面就来自于交通。那很多人呢是自驾游，有一些自驾游的朋友，那可能会吐槽说这个景区附近停车难的问题。还有呢，有的人说呢，比如说如果来得晚的话，这个车呢甚至景区周边都没有办法行进，因为出现了车流拥堵的情况。这个呢都是这个，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呢，在其他城市的景区呢也会出现那就是我们如何能破解这个交通难的问题。其实我们连云港咱们本地呢已经想了很多的办法，那在旅游旺季呢组织大巴车，然后呢来进行集中场点的运输哈。但是呢这个宣传告知呢是不是要及时跟上，让外地的游客知道到了连云港之后，那么怎么乘坐这个景区的公交车或者是旅游专线能够更加方便。还有就是我们的住宿，还有的这个住宿的这个体验的提升，还有这个餐饮的体验的提升，尤其是在旅游景点的餐饮。那最近呢这几年啊，关于在旅游景点就餐被宰的这个投诉呢是依然存在的。其实呢，很多的景区呢，在景区内设置了正规的餐厅，那只要是在正规餐厅内用餐的，尤其是一些品牌餐厅，只要是在正规餐厅内用餐的，这个问题呢是很少出现的。但是呢，在有一些私营业主我们开设的这个餐厅，如果有一家出现了，比如说价格不符实际，然后呢或者是货不对版的情况或者是宰客的情况，只要出现了一家，就对我们连云港整体的一个旅游的氛围就会打了一个折扣。那所以大家在新媒体，比如说在小红书也好，或者是在微博抖音上，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游客，外地的游客从连云港走了之后，遇到了比如说餐饮宰客的情况，他会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去吐槽、去指责、去批评，但是呢，他不会说我在某家餐厅用餐某家连云港市的某家餐厅用餐，我遇到的这个情况，他就会说我在连云港旅游的时候被宰啊，其实就把这个 帽子就冠在了咱们连云港市的这个名头上，就是因为你的一个不文明的举动，或者是一个有违道德的举动，就会对我们连云港的整体的一个旅游形象，那带来一个非常坏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呢发出一个倡议，马上就要到五一小长假了，也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到咱们连云港做客。我们是主人，我们应该以诚相待啊，热情相迎，然后呢，让外地来的朋友在我们连云港能够感受宾至如归，然后能够感受这个物美价廉，能够在我们的连云港游玩的时候心情愉悦哈。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稍后为您播出的关于12345热线平台的热线投诉反馈情况。
今天分一分，明天每十分，参与垃圾分类，践行文明风尚。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诚信是一种美德。
到了，15块。
哎呦，司机师傅，我身上没带钱，我这就回家给您拿去啊，我家就住一楼。
哎，这不行，你看这不行。
师傅，给您钱。
不好意思，谢谢了啊。
诚信是一种力量。
兄弟姐妹们，这段时间大伙儿都辛苦了，而且我们创造了全公司年销售额第一的好成绩。按照我年初的承诺，下星期我们去海南旅游。
诚信是一种担当。
师傅，这可怎么办呀？求求您想想办法吧。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想办法。
诚信是一种精神财富，诚信方能成人。
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流传开来。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 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哎呀，来了来了，等急了吧？
就买个票，为什么这么慢？是不是很多人在排队买票啊？
其实排队的人不多。
那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
因为不排队的人太多了。
共建和谐社会，方便你我生活，从排队买票做起。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今天时间欢迎大家关注1234热线公共服务中心啊，在1234热线平台上发布这个接到的这个问题投诉啊，或者是一些意见和建议啊，他们的反馈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物业管理问题。海州区锦屏镇锦屏新村的业主反映，小区楼栋外墙和内墙渗水严重，相关部门告知他们所在的锦屏新村已经过保质期五年了，而且这个小区目前没有物业管理，小区业主也表示不清楚保证金和维修基金的下落。市1234热线平台答复说，经过了解，锦屏新村上房的时候缴纳的维修基金和保障金呢，在海州区海发集团的账上。这位市民所在的小区呢，已经过保质期五年，而且这个小区呢是没有物业管理。那至于小区居民反映的外墙渗水，建议小区呢申请成立业主委员会，动用上房时所缴纳的维修基金进行房屋的修缮。有市民反映，海州区花果山街道官庄社区金英国际小区七号楼有住户撕拉电线，单元楼门口的消防通道也经常被电动车停放堵住。市1234热线平台答复说，这位市民所反映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问题，经过了解，工作人员接到反映之后和物业取得了沟通，也通知了物业安排人员加强小区的巡查监管，发现撕拉电线充电和电动车乱停乱放的事项，也会及时的清理。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停车问题。有市民咨询连云港市高铁站地下停车场的收费标准。市1234热线平台答复，高铁站停车场收费标准按照一类区执行，具体是每两个小时为一个计费单位，是蓝牌照每两个小时首时段6元钱，后时段每两个小时4元钱，24小时内连续停放，最高收费是20元。其中呢，免收车辆停放费的情况为：第一，车辆停放不足30分钟的；第二，举办大型的公益性的活动期间，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停放的；第三，军车和执行公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停放的；第四，下肢残疾人驾驶专用车辆停放的；第五，经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情形。此外，新能源汽车停放是减半收费的。另外，有市民反映，周日呢，在海州区玉州北路的路边停车了2个多小时，被收费了12元，收费标准比苏州等城市正常停车场的费用都高，能否延长免费的停车时长？对此呢，1234热线平台答 复说，根据江苏省定价目录和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依法施划设置的市区道路停车泊位实行的是政府定价，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道路停车泊位实行计时和包月，那么一类区蓝牌白天时段每15分钟啊，就是从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20点，每15分钟收费是1元钱，夜间的时段就是晚上20点到次日的8点，这个是免缴的啊，收费是免缴的。24小时内连续停放，累计计时最高收费标准是30元，包月收费标准是200元。此外，机动车停放不足30分钟，以及新能源汽车在路边停车泊位停放不足一个小时的，是免收停放费的。有市民反映啊，在连云区北固山西侧的入口被几名工作人员封堵了，上不去山，附近的居民上山呢需要绕一大圈。这位市民表示说，这样呢浪费人力财力啊，防火封住进山路口，对于市民的这个通行啊带来了影响。对此呢，1234热心平台是这么答复的，说根据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关于森林防火禁火的通告，每年的10月1号到4年的5月10号是全市森林高防火期高火险期，那根据工作要求，要加强森林高火险区内的寺庙、公务、散坟等场所和进山路口、旅游景点、林农交错地带这些重点的区域巡查督导和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今年的持续干旱天气，森林防火形势非常的严峻，森林火险也是急剧，这个等级呢也是急剧升高，所以呢他们会加强这个卡口的人员的管控力度，严管严查，严防死守，也这个希望市民朋友也能够理解啊。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是森林火险等级呢前一段时间一直都是五级，都是这个最高的级别，希望市民也能够理解这种防火安全的重要性。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违法张贴广告的问题。有市民反映，海州区西南街道沿